题记1-14节，起因的方式一起念。百姓见摩西迟延不下山，就大家聚集到亚伦那里，对他说起来，为我们做神像，可以在我们面前引渡。因为领我们出埃及地的那个摩西，我们不知道他遭了什么事。
亚伦对他说，你们去摘下你们妻子儿女耳上的金环，拿来给我。
百姓就都摘下他们耳上的金环，拿来给亚伦。
亚伦从他们手里接过来，铸了一只牛犊，用雕刻的器具做成。他们就说，以色列，这是你领出埃及地的神。
亚伦看见，就在牛犊面前筑坛，且宣告说，明日要向耶和华守节。
是今日早晨，百姓起来
耶和华吩咐摩西说，下去吧，因为你的百姓，就是你从埃及地领出来的，已经败坏了。
他们白白建立了我所传的道，为自己筑了一只牛犊，向他下拜献祭，说，以色列，这就是你领出埃及地的神。
耶和华对摩西说，我看这百姓真是应着景象的百姓。
你且留着我，我要向他们发烈怒，将他们灭绝，使你的后裔成为大国。
摩西便恳求耶和华他的神说，耶和华，你为什么向你的百姓发烈怒呢？这百姓是你用大力和大能的手从埃及地领出来的。纪念你的仆人亚伯拉罕、以撒、以色列，你曾指着自己起誓说，我必使你们的后裔像天上的星那样多，并且我所应许的这全地必给你们的后裔，他们要永远承受为业。愿神赐福聆听他话语并行出他话语。今天我们很感谢黄玉琴姐妹，我们正道，她正道的题目是崇拜金牛犊的罪。好，我们把时间交给黄玉琴。
弟兄姐妹们平安。
平安。
很高兴站在这里跟大家分享神的话。好不好，让我们一起低头献上祷告。亲爱的主，我们赞美你，因为你本为大，当受极大的赞美。我们感谢你赐给我们生命的粮，因为我们活着不单是靠食物，也靠主你所说的每一句话。现在我们恳求真理的圣灵运行在我们当中，开我们的心，开我们的耳，开我们的眼，接着早上讲台的信息向我们每一个人说话，好叫我们都能够明白你的旨意。如此祷告仰望交托，是奉靠主耶稣基督尊贵得胜的名，阿们。我们今天的主题是崇拜金牛犊的罪。一大早挨到看到我就说，今天的题目很难讲，我每次要预备一个讲章，我都觉得好像在怀孕啊，怀孕，然后几个月以后就真的是难产出来了哈。感谢神，每一次的讲到，我都觉得圣灵的启示和恩膏非常的同在哈。希望今天的这篇道虽然是不好讲，但希望大家能够 catch 一些信息，我们就可以感谢神。好，请问旧约历史中，以色列人曾经有过几次制造金牛犊的记录？有谁知道几次？两次，对了，感谢神。 请大家看这张地图，下面好，先看下面第一次金牛犊的事件，是发生在摩西带领以色列百姓出埃及地之后三个月左右，他们呢来到了西乃山的旷野安营，也就是今天待会儿我们要分享的信息。那第二次金牛犊事件，请看上面，大约发生在距离第一次金牛犊事件之后的500年左右。以色列分为南北两国，南国是犹大，北国叫以色列。北国的第一位君王知道是谁吗？耶罗伯安，感谢神。好，他为了政治上的考量，就不让以色列人、以色列百姓回到南国的耶路撒冷来敬拜神。于是呢，他就造了两个金牛犊，分别放在但和伯特利两个地方，而且要百姓去那里敬拜神。耶罗伯安这种违反神诫命的行为，不但使他的国位不能长久，也更使得北国以色列从此陷入崇拜偶像的罪中，直到哪一年被哪一个国家灭亡啊？亚述帝国，在公元前722年被亚述帝国灭亡。弟兄姐妹，请问今天还有崇拜金牛犊的事件吗？有没有？
有，
感谢神。传道书上说怎么样？已有的事后必再有，已行的事后必再行，日光之下怎么样？并无新事。跟大家介绍一个现代金牛犊事件。红雨很快哈，就到了现代金牛犊事件啊。请问你们有没有去过纽约华尔街啊？去过哦。华尔街是美国和世界的金融股票证券交易中心的地方。华尔街上有一个非常热门的景点，是知道是什么东西吗？哎，大家都去过哈，就是这个美金牛犊啊，其实它是铜制的金牛犊哈，每天吸引数千名观众啊旅客来参观拍照。好，那这只铜牛啊，这只铜牛大约有7180磅，长16英尺，高11英尺。因为大概黄金太贵了哈，所以它就用什么制造？铜制造的。好，我们就暂时称它做铜制的金牛。这座铜制的金牛已经成为华尔街金融区的象征。好，大家玩过股票吗？都有投资啊。知道什么叫牛市跟熊市吗？牛市的英文叫 bull market， B-U-L-L， 是指股票怎么样上涨的行情。 bear market， 熊市呢刚好相反，是指股票下跌的市场。大概在2008年10月份发生了一宗小规模的金牛犊事件。好，请看你们右边那一张图哈。原因是在2008年的1月份左右，美国亨通神学院的女牧师，她的名字叫 Cindy Jacob， 有一天她在祷告的时候，突然心中大有感动。她说，上帝告诉她，这个世界将要发生大事情。所以呢，你要叫一群人到华尔街那座铜制金牛面前祷告。于是呢，他就开始召聚人群，决定要在10月29日那天去铜牛面前祷告。因为呢，10月29日是1930年世界崩盘日，所以呢，他们就选择这一天去。如果不这样做，经济就会大崩盘。结果真的就有很多人照着他所呼吁的，在10月29日那天，围绕着这座金制的铜牛啊，铜制的金牛，祷告、唱歌、赞美神。他们祷告的内容说：“上帝啊，牛市、熊市我们都不要，我们要什么？狮市 （lion market）。因为耶稣基督是犹大的什么狮子，他来了。”哦，我们的经济股票就不会崩盘，要永远的兴旺。结果大家知道2008年发生了什么事？股票9月份股票就崩盘，而且经济不景气持续了好多年， 好，我们言归正传，现在我们要从出埃及记，我们今天所读的经文，刚才只有读了14节，其实它一共有35节哈。我们来看这个金牛犊事件发生的来龙去脉。第1节，摩西说，第一节说，摩西见百姓迟延不下山，就大家聚集到亚伦那里。怎么样？我说什么？你们要为我祷告，但我太紧张了。OK， 好，我们再来一次哈。百姓见摩西迟延不下山，就大家聚集到亚伦那里，对他说：“起来，为我们做神像，可以在我们前面引路，因为离我们出埃及地的那个摩西啊，我们不知道他遭的什么事。”我们先来回顾一下前面出埃及记19章到31章所记载的内容。摩西带领以色列百姓出埃及地之后3个月左右，我刚刚讲过，他们来到西乃山的旷野，神第一次宣告他要与百姓立约，说以色列百姓要属于神的子民，要做什么？君尊的祭司，还有圣洁的国度，并且颁布10诫律法，要百姓们来遵守。到了24章呢，就借着摩西做立约的中保，完成了立约的仪式。接着呢，神就召聚摩西上山，上西乃山。于是呢，摩西就带着帮手谁？约书亚一同去，就把管理的百姓暂时交给了2个人。请问哪2个人？还记不记得？户尔，还有摩西的哥哥亚伦。再请问一下 ，Memory， 请问摩西这次在山上停了多少天啊？40天，40昼夜，摩西不吃也不喝，领受神指示他有关什么的建造？会幕的建造，还有敬拜的礼仪。神也将亲手刻写的2个法板交给了摩西。但是呢，也就是在这个时候，在山下安营的百姓发生了制造金牛犊的事件。请问为什么百姓会犯下这么严重的大罪啊？因为怎么样，看到第1节，百姓已经等了多少天？40天，仍然没有看见摩西下山。于是呢，他们就开始失去了什么？耐心。对了，或许摩西在出发之前并没有告诉百姓说他会去几天，都过了40天了，怎么还没有下山呢？或许他们百姓就在猜想，这个摩西啊，实在是个很不客气的称呼哈。那个摩西啊，说不定已经发生了事情，或许他已经被怎么样神击杀了，也或许摩西和约书亚丢弃他们落跑了，所以呢，等了40天够了，我们不要再等了。于是呢，他们就去见亚伦，要亚伦为他们制作一个神像来代替摩西，好引领他们前面的道路。百姓错误的认为带领他们出埃及地的是摩西，而不是以色列的神。一旦看到摩西迟迟不归，他们就迫不及待的另造偶像来引路了。弟兄姐妹，有没有觉得百姓制造神像这件事情似乎是一个很不寻常的事啊？为什么呢？因为不久之前神怎么才颁下了10诫律法。5个月以前我也曾经分享过10诫的内容。请问第1诫是什么？大家还记得吗？请说。有没有？都忘记了。除我以外，不可有别的神。那第2诫呢？这边回答。不可雕刻偶像，不可侍奉他，也不可敬拜他，因为耶和华神是怎么样？祭邪的神。那为什么转眼之间百姓就把与神建立关系的诫命忘得一干二净呢？因为以色列百姓已经在埃及地住了多久了？400多年了。 们长期受到埃及多神信仰和偶像崇拜的影响，对独一真神的信仰没有信心，也没有把握。他们需要看得见有实体的神像，才会有安全感。也许呢，他们也希望有一位像摩西那么勇敢又有谋略的领袖来带领他们，才感觉到有依靠。以色列百姓软弱的地方，就是他们太凭眼见，也太依赖人了。保罗在哥林多后书五章七节怎么说的？我们行事为人怎么样？是凭着大声，对了，信心，而不是凭着眼见。弟兄姐妹，从第一节经文当中，在以色列百姓身上，我们可以学到什么功课呢？忍耐，是不是？以色列百姓因为没有耐心，就无法等候神的应许，因此就制作偶像得罪神。忍耐是圣灵所结的果子之一， Amen? 也是我们基督徒需要具有的品格。要相信神不误事也不误时。我们基督徒常常会失败，有很多时候是因为我们不能忍受等候之苦，所以呢，就决定自己想办法解决，而失去神的祝福。圣经说，凡等候神的人怎么样，都是有福的。Amen? 大家不要睡着了我非常的热情哈。 OK, 请大家回答我的问题，你们就不会睡着哈。好，接着我们来看百姓如何制造金牛犊。好，三十二章二到六节，好不好？我们不让大家睡着，我们用起音的方式来读。好，我先读第一节，你们来回应。亚伦对他们说，你们去摘下你们妻子儿女耳上的金环，拿来给我，请。亚伦从他们手里接过来，铸了一只牛犊，用雕刻的器具做成。他们就说，以色列啊，这是领你出埃及地的神。次日清晨，百姓起来献燔祭和平安祭，就坐下吃喝，起来玩耍。弟兄姐妹，你们会不会问啊，为什么百姓造出来的神像是金牛犊，而不是别的受造之物？为什么金牛犊在以色列人甚至亚伦心目中可以和至高独一的真神耶和华起来混同起来敬拜？说这牛犊是领他们出埃及地的神，而且还要在他面前怎么样足坛献祭吃喝玩乐。哦，因为我刚才提过，好，百姓已经在埃及住了400多年，那埃及人呢，他们虽然是多神信仰，但是太阳神却是他们埃及的众神之首，是埃及宗教体系里某种的至高神。公牛呢，又代表能力，在埃及的宗教体系中，神话里面拜金牛犊并不是拜那只公牛，而是拜代表至高又有能力的太阳神。因此呢，百姓呢，因为受他们的影响，就糊里糊涂的把这个象征太阳神的公牛和至高真神耶和华混在一起敬拜了。这也解释了为什么亚伦和百姓根本就不用商量，怎么样就一致同意制造个金牛犊，来代表拯救他们出埃及地的耶和华神了。弟兄姐妹，我们也要小心，在今天的末世，我们不但到处能够看得见那有形体的偶像，也充满了看不见那内心无形体的偶像。这一切的偶像都是出于人肉体的私欲、眼目的情欲和今生的骄傲。基督徒呢，我们虽然不会去拜有形体的偶像，但是呢，我们可能会不小心就按着自己的期盼环境呢，还有我们的愿望，在心中铸造了偶像， 取代了真神，失去神的祝福。求主帮助我们除去心中一切的偶像，能够拯救我们脱离撒旦和罪恶的捆绑。 Amen。 这里百姓说吃喝指的是什么？狂欢作乐玩耍呢？他们起来玩耍，暗示着当时有什么淫乱的行为。因为在异教崇拜的仪式当中，大多掺杂了淫乱败坏的事情，所以呢，埃及的偶像崇拜也不例外，那以色列人也就加以模仿。百姓这种违背神诫命又吃喝玩乐的放肆行为，结果会怎么样？会怎么样？惹神大发烈怒。好，我们来看七到十节。好，我来读哈。耶和华吩咐摩西说：“下去吧，因为你的百姓，就是你从埃及地领出来的，已经败坏了。他们快快偏离了我所吩咐的道，为自己筑了一只牛犊，向他下拜献祭，说：以色列啊，这就是领你出埃及地的神。”耶和华对摩西说：“我看这百姓真是应这景象的百姓，你且由着我，我要向他们发烈怒，将他们灭绝，使你的后裔成为大国。”这时候神不再称以色列为我的百姓，而是谁的百姓？摩西的百姓。借此表明了百姓已经违背了圣约，就不再是属神了。既然已经败坏了，按着神公义和圣洁，他就要审判犯罪的百姓。神还说什么？我要将赐给亚伯拉罕后裔成为大国的应许赐给谁？改赐给谁了？摩西了。哇，对摩西来说，这可是什么天大的好消息啊！若摩西有一点半点私心，他必定会跟神说：“神啊，平耳一心，愿你的旨意怎么样成全吧。”但是呢，为人极其谦和，胜过世上众人的摩西有没有这样说？他怎么说？他没有为自己精打细算，他怎么样？他真是为着他所爱的以色列百姓，在神面前怎么样迫切祈求。我们来看一个伟大的代求者如何向神献上祷告。十一到十三节，请弟兄姐妹注意摩西的代求所持的三个论点，真是强而有力，值得我们效法和学习。十一节，摩西便恳求耶和华他的神说：“耶和华，你为什么向你的百姓发烈怒呢？这百姓是你用大力和大能的手从埃及地领出来的。”这里摩西论到了什么？神的慈爱。怎么没有出现神的慈爱？好，这里论到神的百姓，是神的慈爱。摩西的意思说：“神啊，这百姓是你的，不是我的，是因你的慈爱和怜悯，费了很大的力气才把所有的以色列百姓领他们出了埃及的为奴之地啊。那现在你为什么向他们生这么大的气呢？”十二节，为什么使埃及人议论说他要领他们出去是要降祸于他们，把他们杀在山中，将他们从地上除灭，求你转意，不发你的烈怒，后悔不降祸于你的百姓。这里摩西关系到什么？神的名誉。摩西的说：“神啊，你不要让以色列，你不要让埃及人啊议论说你没有办法把他们领到迦南地，所以半路上怎么样，干脆就把他们啊通通给杀了呀。神啊，这是关系到你的名誉啊。”十三节，求你纪念你的仆人亚伯拉罕、以撒、以色列，就是雅各，你曾指着自己起誓说：“我必使你们的后裔像天上的星那样多， 并且我所应许的这权力必给你们的后裔，他们要永远承受为业。这里论到神的什么信实，他跟神说，神啊，你是信实，你不但是慈爱，你也是信实的神，你必定不会背弃与我们的祖先所立的约，就是让我们的以色列百姓，以色列人像天上的星那么多，而且你应许我们要把迦南全地赐给我们和我们的后裔为业。摩西的祷告，正如新约主耶稣教导我们在橄榄橄榄登山宝训教导我们，我们要先求什么？请回答。神的国和神的义，这一切都要赐给我们。还有主导文大家都会背了，他一开头怎么说？愿你愿人都尊你的名为圣，愿你的国降临，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然后我们再来求我们所需用的，神必定会成全。结果呢，摩西的代祷结果怎么样？深深触动了神的心。我们来看十四节，于是耶和华后悔。哦，现在才出来是啊，于是耶和华后悔，不把所说的祸降于他的百姓。再请问弟兄姐妹，请问神也会后悔吗？会不会？会。神是全知全能的神，不会后悔。有人说不会后悔哈，我们来看看哈，我们人会后悔对不对？是因为我们人没有先见之明，所以呢做错事之后会后悔，有早知如此怎么样，何必当初的结果，追悔莫及。但对神来说，神从来不会做错事，所以应该是无悔可言，对不对？但是神这边说他后悔了。哦，我们说因为这个是神的一个新的行动，是因为人的回应 OK 而带出不同的结果。我们来看圣经有许多地方提到神后悔了，好，来形容神的感动和神态度上的转变。我们举几个例子，第一，神后悔造人心中忧伤。我们看创世纪六章五到七节，耶和华见人在地上罪恶很大，终日所思想的尽都是恶，耶和华就后悔造人心中忧伤。耶和华说，我要将所造的人都从地上除灭，因为我造他们后悔了。结果呢，除了挪亚一家八口之外，神用什么灭了当那世代的人？洪水。这就是我们所熟悉的挪亚方舟故事。神虽然给那世代的人有多少年来认罪悔改啊，大概一百年左右哦，但是除了挪亚一家八口之外，没有人听从挪亚所传的异道，就都灭亡了。第二，神后悔立了扫罗作王。撒母耳记上十五章十一节，耶和华的话临到撒母耳说，我立扫罗为王，我后悔了，因为他转去不跟从我，不遵守我的命令。结果呢，扫罗的王位怎么样被神挪去了，改立合神心意的人做王，那位是谁？大卫。 Amen。第三，神后悔不降所说的灾。神差遣约拿往尼尼微城传福音，说他们若不愿意悔改怎么样，四十天之后神要审判降祸给尼尼微城。结果呢，全城的人从君王到小孩甚至连牲畜都怎么样，披麻蒙灰进食祷告认罪悔改了。我们看约拿书三章十节，于是神查看他们的行为，见他们离开恶道，他就后悔，不把所说的灾祸降于他们了。 因此，当圣经提到神后悔时，从来都不是神单方面的事，而是神对人事环境的改变所做出的回应。当神说要审判或者是管教的时候，人若回应神而真诚悔改，神就会赦免免去灾害。但是神虽然应许要祝福，但是人若一而再再而三的犯罪，不肯遵守神的诫命，离开恶道，那么神也会取消他的祝福。这就是神的后悔。所有的经文都有清楚解释神后悔的原因。对我们来说，不改变的神是我们的保障和依靠，但是神的转变也是给我们的一个警惕，要听神的诫命，顺从神的话，敬畏神，远离恶事。 Amen Amen Amen。 感谢你，感谢主哈。好，继续我们来看经文的15节到20节，摩西得到神保证不灭百姓之后所发生的事。好，我们来看。好，一起我们再来回应一下，起因哈。摩西转身下山，手里拿着两块法板，这板是两面写的，正面那面都有字。请约书亚一听见百姓呼喊的声音，就对摩西说，在营里有征战的声音。请摩西挨近营前，就看见牛犊，又看见人跳舞，便发烈怒，把两块法板扔在山下摔碎了。哇，弟兄姐妹，有没有觉得摩西的胆子也未免太大了吧？他连神亲自写的法板都敢摔碎啊，是不是他的老毛病又犯了？像当年一出手怎么样，就打死一个埃及人的那个坏脾气又出来了。弟兄姐妹，我们千万这个时候不要把摩西看错了。这个时候的摩西不再像从40年前的那个年血气方刚的摩西了，他现在所发的怒气是什么？是神的义怒。因为神是圣洁公义的神，人得罪了神，就把神的义怒显出来了。虽然法版是神与以色列百姓立约的圣物，但摩西知道重要的是什么？与神关系的实质，而不是法版。若是百姓离开神去拜偶像，那么就已经背约了，这两块法板就失去了实质的意义，摔碎也不算什么了。就像神的圣殿，是不是？神也不会顾惜，任凭仇敌把它完全拆毁。也好像我们夫妻的关系，若有一方背弃婚约，不再履行夫妻的义务和责任，那么那纸结婚证书也就失去了意义，撕掉也不觉得可惜了。 Amen。 好，摩西不但把法板摔碎，接着他还做了一件什么事啊？20节说，又将他们所做的牛犊用火焚烧磨得粉碎，撒在水面上，叫以色列人喝。为什么摩西要百姓喝金牛犊灰烬的水呢？代表什么？意思就是他们要喝吃喝自己的罪，让犯罪的人晓得神的震怒是如此的严厉。既然犯了罪，就要付上罪的代价。请问罪的公价是什么？死。在执行死刑之前，摩西先要去处理一件事，那就是要去责备他的哥哥亚伦为什么纵容百姓制造金牛犊。我们来看亚伦的失败。摩西对亚伦说，这百姓向你做了什么？你真使他们陷在大罪里。亚伦说，求我主不要发烈怒，这百姓专于作恶，是你知道的。 他们对我说，你为我们做神像，可以在我前面引路，因为领我出埃及地的那个摩西，我们不知道他遭了什么事。我对他们说，凡有金环的可以摘下来，他们就给了我，我把金环扔在火中，这牛犊怎么样变出来了。摩西看见百姓放肆，亚伦纵容他们，使他们在仇敌中间被击刺。我们看到亚伦他怎么样，他先纵容百姓犯罪在先。好，我们知道圣经说亚伦是一位怎么样能言善道的人，对不对？所以神选召他做哥哥摩西的什么代言人。摩西不在的时候，亚伦理应担当代理领袖的责任，来好好管理百姓。而且亚伦也应该晓得神刚刚颁布不可雕刻偶像的诫命，只要亚伦坚决反对百姓制造牛犊，或者是大胆地说一些警告勉励的话，相信百姓也不至于如此放肆。可是呢，亚伦却纵容百姓违背神的诫命。弟兄姐妹，亚伦之所以会陷入那么大的错误中，无非是因为他不敢跟百姓说什么 No， 不敢冒犯众人，也不敢面对人的反对。亚伦虽然明白真理，他却不愿意遵行真理。主耶稣说这是怎么样不体贴神的意思，而是怎么样体贴人的意思。第二，亚伦推卸责任在后。我们看到26节说，这百姓，他说这百姓专于作恶，他们把金像金环给了我，我把金环扔在火中，这牛犊变出来了。虽然亚伦先生能言善道，但是在哥哥在弟弟摩西的责问之下，他也怎么样哑口无言，情急之中怎么样就把责任通通推给百姓。哦，这是我们人的罪性哈，把责任推给人啊。哦，说他们怎么样专门作恶，跟自己没关系了，还编出一个什么把金环扔到火中，这金牛犊就出来了，这种连3岁小孩都不会相信既荒唐又可笑的故事。弟兄姐妹，亚伦的言行告诉我们，一个属灵领袖具有莫大的影响力，他们个人的失败不但影响自己，我会影响整个群体。所以我们教会的领袖神学，他们的神学观念和道德标准必须和神一致，免得呢因受到群众的压力而做出违背神诫命的错误决定。接下来我们要来看神怎么样审判犯罪的百姓。26到29节，摩西就站在营门中说，凡属耶和华的都要到我这里来。于是利未的子孙都到那里聚集，他对他们说，耶和华以色列的神这样说，你们个人把刀挎在腰间，在营中往来，从这门到那门，个人要杀他的弟兄与同伴并邻舍。利未的子孙照摩西的话行了。那一天百姓中被杀的约有3000。摩西说，今天你们要自洁归耶和华为圣，个人攻击他的儿子和弟兄，就是使耶和华赐福于你们。我们看到利未的子孙，他们就是摩西的族人，他们知道神是祭血的神，因此呢大概没有参加这次制造金牛犊的行动。所以当摩西一呼吁，他们通通聚集到摩西那里，顺服神的命令，拿起刀，不论是弟兄亲戚朋友，一日之间杀了几个人呢？3000人。他们为神大发热心，因此蒙神祝福，他们都归耶和华为圣。日后我们从别的地方读到，利未支派的子孙中，亚伦和他的后裔 承担什么的责任？祭司的责任，还有其他立位支派也成为管理会幕的人，成为祭司的助手。弟兄姐妹，在整个金牛犊事件中，你们有没有发现一件事我们是不太能够了解而且蛮困惑的？那就是什么？亚伦的什么下场？哦，我们看到这位亚伦先生不但违反神的诫命，纵容百姓造金牛犊，事后还怎么样推卸责任？我们在经文中也没有看到他公然认罪。那为什么三千人要为这件事情付上生命的代价，而亚伦却毫发未损，安然无恙，后来还当上了大祭司啊，为以色列人来献祭，做神和以色列百姓中间的桥梁？答案是有的。我们来看九章，生命记九章二十节，他这样说：耶和华也向亚伦甚是发怒，要灭绝他。那时我谁呀、啊？又为亚伦祈祷。摩西，弟弟摩西为亚伦祈祷了，所以呢，亚伦才免于一死。我们也相信了，亚伦在神面前一定是认罪悔改了。好，摩西处理完山下的金牛犊事件之后，他又怎么样？要回到西乃山去见耶和华神，他想再次的为百姓来赎罪。我们再次看到伟大的神的仆人摩西的忠心。三十到三十二节这样说：到了第二天，摩西对百姓说：你们犯了大罪，我如今要上耶和华那里去，或者可以为你们赎罪。摩西回到耶和华那里说：哎，这百姓犯了大罪，为自己做了金像，倘或你肯赦免他们的罪，不然求你就从你所写的册上涂抹我们的我的名。摩西知道百姓这次犯金牛犊的罪实在是太严重了，所以呢，他要回到神面前再次的为百姓来赎罪。因为摩西知道他是神立他在神和百姓中间做什么身份？中保的身份。好，然后 他说：神啊，你若不肯赦免以色列的罪，怎么样？先把我怎么样？涂抹是什么意思啊？先把我杀了吧。摩西为了替百姓赎罪，宁愿舍弃他的生命也在所不惜。弟兄姐妹，有没有从摩西身上看到了他是预表了我们的主耶稣？在希伯来书说，耶稣基督是我们更美之约、更伟大的中保。我们看到神爱惜摩西，听了摩西的祷告，摩西也不必死，怎么样？神就赦免了百姓的罪，对不对？但是神却没有爱惜他的独生爱子耶稣基督。主耶稣为我们全人类的罪怎么样？被他做了挽回祭，被钉死在十字架上替我们赎罪。神的爱是何等的长阔高深啊！ Amen。 最后，神因为摩西的代求，就给摩西两方面的回答。33到35节，耶和华对摩西说：谁得罪我，我就从我的册上涂抹谁的名。现在你去领这百姓往我所告诉你的地方去，我的使者必在你的面前引路，只是到我这追讨的日子，我必追讨他们的罪。耶和华杀百姓的缘故是因为他们同亚伦做的牛犊。神在这里说，第一怎么样？他会审判得罪神的人，从生命册上涂抹他们的名字。所以弟兄姐妹，我们也要小心，我们若有罪，我们要到神面前认罪悔改，免得我们的名字不在生命册上了。第二，神也保证他不会离弃以色列的百姓，会带领他们怎么样前往神所应许的迦南美地。 弟兄姐妹，我们相信神必定会与我们同在，直到世界的末了，带领我们进入神永远的国度中。阿们。最后，我们要来用诗篇103篇来回应今天的信息，好不好？让我们再一次用起印的方式来读。他使摩西知道他的法则，叫以色列人晓得他的作为。他不长久责备，也不永远怀怒。天离地何等的高，他的慈爱向敬畏他的人也是何等的大。父亲怎样怜恤他的儿女，耶和华也怎样怜恤他敬畏他的人，因为他知道我们的本体，思念我们不过是尘土。 Amen。 让我们低头一起向神献上祷告。亲爱的主，求你光照我们，检查我们心中有没有为自己造了金牛犊，求主你帮助我们除去我们心中一切取代你的偶像。主啊，是的，你有恩典，有怜悯，不轻易发怒，且有丰盛的慈爱，因为你知道我们的本体不过是尘土。主，我们愿意承认我们的过犯，我们的罪恶，因为你是公义的神，你必赦免我们的罪，洗净我们一切的不义。主，愿我们一生行事为人都能够讨你的喜悦，容神一人。如此祷告交托仰望，乃是奉靠主耶稣基督尊贵得胜的名。阿们。好不好？让我们一同站立，我们一起来唱这首回应诗歌。耶和华我的心。